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。上次呢，讲到的是第九章，第九章。所以呢，我们继续要从第九章，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继续读，我们来读第十一节，读完第九章，好，我们继续读。
第九章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明世的大祭司，经过了更干更纯地的帐幕，不是我手所做的，也就是属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偶像的血，乃用基督的血，极其尊荣，信守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又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五牛不灰，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向前救人成圣。心体洁净，何况基督既在永远的灵，将其心从小人是献给神，他的血一定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习性，使你们侍奉乃永生神吗？为此，他做了生命的中保。既然受死受了人在前月自己所犯的罪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永应许永远的基业。
凡有一命，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一命才有效力。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吗？所以前月也不是不用血力的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，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龙和牛膝草，把牛犊、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：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
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物上，按着律法，凡物。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有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器物去洁净。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器物去洁净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造的圣，这不过是分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向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
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并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了拯救他们。
好，那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开始讲到第六章，讲到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。那这里就讲到。这一个完全完全这件事完全这件事，那么呢他要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所要做成的，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，一个完全人，一个完全人。那么这个完全呢，这个完全对，是一个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完全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可以发现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原来是死，那死了以后认识上帝可以活过来，活过来我们就要见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所以人要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，那么从这一个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他是要献祭，他就要献祭，对不对？人犯罪以后，那么第三章他就开始了。所以献祭的观念呢应该是人犯罪以后，人就知道，应当是亚当他们也就开始知道，所以到亚伯跟该隐他们就开始献祭，是不是人就已经有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用献祭来重塑 来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这个关系呢，就是让我们啊成为一个重新成为一个蒙受上帝恩典的人。好，因为原来在第二章啊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对不对？第三章人就犯罪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第四章开始亚伯跟该隐就献祭。所以圣经就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能够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借着一个祭来的，借着献祭来的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这个献祭呢，那我们也发现了，上帝继续告诉我们这个观念，就是在这个洪水之后，挪亚出方舟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献祭，就献祭。好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原来亚伯献羊，好，那上帝悦纳。那么到洪水之后，挪亚献祭的时候，他就把一些洁净的物拿来献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上帝也悦纳，是不是？那从这里开始，就大家可以想象，会献祭的挪亚的后代，合理的推想就是大家都会献祭。上帝喜不喜悦是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都会献祭嘛，因为他们的老祖先怎样献祭了。但上帝呢都没有再提到人这些问题，好，只提到人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上帝只提到后来上帝就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？筑坛献祭，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亚伯拉罕开始筑祭坛，然后呢他下了埃及回来以后又筑祭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献祭了。那这个献祭的观念很快的就跟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摆在一起了，因为这个也不是第一次，这也不是第一次。好，因为献祭跟立约是挪亚之约，对不对？挪亚献完祭，上帝不跟他立约吗？对不对？上帝做了一个约定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跟人做了一个约定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献筑祭坛献祭，但是上帝也接着祭来跟他立约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，他不是把那些斑鸠分开来，对不对？上帝的火从中间怎样经过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人对上帝的一个认识是这样子逐渐来的，知道吧？知道说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要完全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人要能够在这世上不是死而是活，不是死而是生，那么有一个祭要在那里，这样了解吧？啊，祭，那祭有祭，那怎么样献各个祭？那我刚才讲的，人都照自己的意思献，人就照自己的意思做坛，人照自己的意思摆祭物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人都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是不是？但上帝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，他先告诉亚伯拉罕一个要紧的事，我会自己预备羊羔。在献以撒的时候，他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，我要的祭是燔祭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告诉亚伯拉罕，把你的儿子当作燔祭献给我，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一个，第一个，上帝要一个祭，那个祭叫燔祭，燔祭就是整个怎样，整个烧了，杀死以后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知道上帝会自己预备什么，羊羔，好，那表示什么？人可以献祭，但都不是上帝要的。或者不能满足上帝要的，知道吧？因为要有一个上帝自己预备的什么羔羊来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哈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以色列人照样献祭，而且都照自己的意思献，好啊，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献，知道吗？好，比如说雅各啊，被他舅舅要去他舅舅家的路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做一个梦吗？看见天开的，是不是？天使上去下来，他说我看见神了，这是神的天的门，所以他不是立一个柱子吗？那把油浇灌在上面， 他没有办法献祭，因为他没有东西献，是不是？他不就祷告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：上帝啊，你如果带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照顾我，我就以你当神，我就把十分之一怎样献给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十分之一献给你就献祭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想雅各那时候又不是有一个教会可以说，哎，我奉献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好，也没有一个立位人需要你奉献食物给他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时十分之一就是我把有的十分之一就怎样烧了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人知道献祭，但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献，照自己的想法献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么到出埃及就不一样了。出埃及一开始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十诫以后，接下来知道怎么造会幕，这些都做好了以后，上帝开始讲了，利未记一开始就讲了，你要怎么献祭，你要怎么献赎罪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就开始规定了，是不是？规定不同的祭怎么献，在什么处境下献。好，不仅讲这些，接下来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，除了祭的种类，祭物怎么预备，对不对？祭怎么进行以外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谁可以当祭司？现在第二个重点，祭一定要有祭司，谁可以当祭司？所以利未记第二个重点告诉我们，上帝说亚伦跟他儿子当祭司，但是上帝说亚伦跟他儿子当祭司的时候，这下问题来了。我刚才说了，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原来都是各家自己献祭，知道吗？然后他们不是有香炉吗？他们就自己献嘛，他们也觉得理所当然了、因为亚伯拉罕是自己献，以撒自己献，雅各自己献，对不对？那到了我们各家怎样自己献了。但上帝在这里就开始表明了，从告诉我们祭的种类、祭物怎么预备、祭怎么进行，已经告诉我们不是你自己认定的那一套了，要照上帝说的这一套，对不对？这样懂吧？好，第二个上帝要讲的重点是，不是谁都可以当祭司，不是谁都可以当祭司，只有亚伦跟他儿子可以当祭司，这个叫做亚伦的等次，我们前面讲过，亚伦的等次才可以当大祭司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以色列当然不满了，所以在出埃及之后有可拉党背叛的事。可拉党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摩西不公平，你怎么只有选亚伦跟他儿子当祭司，这是你们兄弟之间互相授受，对不对？而且亚伦一个人，他儿子几个、所以你看一个手指头而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五？然后但是呢，以前是每家都献祭，所以一家一个祭司，那有多少祭司，懂吗？事实也是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到可拉党的，他们不是摩西说把你们的香炉带来，对不对？就那天拿了250个香炉，所以一个香炉一个祭司，至少他们认为有250个祭司，对不对？而且这250个祭司还是反叛的，还不反叛了呢更多。所以简单讲，成千的祭司里面，上帝说这些都不要，这些都不要，成千种做法，上帝说都不要，不管你有多少祭司多少想法，上帝说这些我通通不要，你们要献祭按照我的吩咐来献祭，你们要筑坛按照我的吩咐来筑坛，对不对？你要做祭司按照我的限制规定来做祭司，这样懂吧？这样可以了解。好，这些吩咐这些做法当然有它的要点，最重要一个就是照上帝的吩咐，这个叫分别为圣。献祭这件事不是你能想怎么献你就可以怎么献，你一定要照上帝的吩咐献， 你想当祭司，也要到上帝的婚后做祭司。所以人上帝选的，怎么做上帝选的，祭物怎么样合格上帝说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一切做，上帝才说这样才是什么完全，知道吧？好，那么这些都预备好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就开始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读过立位记的时候啊，都好了以后就可以当祭司了吗？没有，还有承接祭司的礼，对不对？你要当祭司还不容易哦，还要先洗澡，对不对？然后把所有的衣物都换成祭司的内袍，对不对？啊，内袍以后再穿外袍，外袍了以后再穿以弗德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挂上胸牌，挂上冠冕，对不对？懂吗？然后开始献赎罪祭，那摩西按手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切都做完了，还要吃这个祭物，然后还要在会幕待几天？七天，待七天，从人看就没事做，知道？你就在七天分别七天在那里等，七天满了，你可以承接什么祭司的什么职分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我为什么先讲这个？因为你可以知道，上帝要花很大的功夫教导人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人都，我认为对的，我认为理所当然的，我就这样做，上帝就应该高兴，这就是该隐的献祭，知道吗？我是农夫，我拿地里的出产献给上帝，所以上帝你就应该怎样？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人的想法是不是这样？你买一个礼物给你爸妈，你爸妈不高兴，你会怎样？你也不高兴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如果你的薪水比较低，啊、哦，按你的哥哥薪水很高很高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买的礼物相差很大。如果爸妈只喜欢他的，不喜欢你的，你怎样？你当然难过啊，你觉得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是农夫，我照地里的出产，我拿来献给上帝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所以该隐觉得自己生气很有理，知道吗？但我们忽略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根结点，献祭这件事情是要合上帝的意思，不是照你的意思做。好，我先讲这个。好，那先讲这个。那么圣经花了那么长的整个旧约做什么件事情？就是告诉我们，人所献的一切祭，人所做的一切事，都是等候那真的来。好、哦，好，那你不能说旧约都是假的，知道吗？旧约是什么？啊，旧约就是影子，就是预备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好、哦，所以以色列人在地上所做的事，第八章告诉我们，都是天上物的形状跟影像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就是我们是仿照那个样子，然后我们这样做的。好。所以那些的问题呢，第九章就告诉我们，人做的这一切事情，上帝要人认知一件事情，就这一切的事情，就是第九章的第八节第九节，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冷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尚未显明，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好，重点在这里，就是过去以色列人做的这样啊，一千多年的事，怎样只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就是，你献祭的目的是进至圣所，进至圣所，知道吗？你做这一切做什么？就是要进至圣所，所以祭的目的就是进至圣所，你所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至圣所，这样了解哈？就祭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能够有资格进到哪里，至圣所。好，第二个，你来到至圣所才得以完全，知道吗？这样可以明白哈？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完全，这样懂了吧？ 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至圣所才可以完全，先有这个观念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先进的目的就是到最后你真的到至圣所，至圣所就施恩座，你到了施恩座你才可以完全，知道吗？到施恩座就完全了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灵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为什么每年大祭司无论怎样只能在至圣所外面，对不对？只能到每年只有赎罪日的那一天，带着血可以单独进入到幔子的后面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幔子还在，知道吧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，这里讲圣灵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整个旧约的启示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做的这些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实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还没进入至圣所，我们还没完全，这样理解哈。所以新约呢，那就可以晓得，新约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，可以什么？完全，这就是新约。好，那大家回想，旧约祭物要有，对不对？祭要怎么献？祭物要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做法还不行，你最难预备的第一个是祭物，第二个是大祭司，知道吗？其他东西都可以准备，了解吗？那祭物呢，上帝已经讲祭物要上帝预备的才可以，神自己被预备嘛，对不对？那大祭司呢，上帝后来告诉我们要麦基洗德等次才可以，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麦基洗德的等次吗？这样知道吧？所以你就发现了，如果我们要到至圣所才可以完全的话，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祭物，那这个祭物是上帝预备的才算，第二个我们要有个大祭司，这大祭司要麦基洗德的等次才算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整个旧约做那么多，就是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，人无论靠自己，即使符合上帝所说的一切，你顶多到至圣所的外面，知道吧？做什么？等，等什么？等那个真正的大祭司来，整真正的祭物准备好，知道吗？了解这个观念哈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读哈。好，所以这里十一节开始，所以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来了，你看等到了，知道吗？你不是等吗？啊，现在怎样？等到了，来了，基督来了，哦，因为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什么？大祭司，对不对？好，哇，终于等到大祭司来了，这样懂吗？哦，所以希伯来书的说辞就是这样。好，现在等到了，已经来了，现在等到的，你等的时候到了，神的时候到了，知道吗？神的时候到了，按上帝所预备的时候，神的时候，上帝定的时候到了，基督来了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们知道了他来成就一个美事。美事只能坐在上帝的身上，知道吗？坐在基督身上，他经过了一个更大更前辈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不用山羊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等到一个大祭司了，这个祭司就成就上帝美事的那一位，然后再来他要去一个帐幕，这个帐幕不在人间，这个帐幕不在人间，知道吗？因为第八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真帐幕是在天上至大者宝座那里，所以这个帐幕也不在人间。所以有些人就想，哎，为什么兴不起这样一个？你即使有一个大祭司像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你也没有本事，你也没有本事到天上去献祭，知道吗？你还要到天上去献祭才算了，因为那个帐幕在哪里？在天上。这样理解哈？好，所以他这告诉我们， 耶稣来了，基督来了，他不是在天上的帐幕献祭，他是到天上的更大更全备的不属乎这世界的帐幕去献祭，对不对？那下一个问题就有了，刚才讲的祭物在哪里，那这个帐幕也要洁净，那么带着这个大祭司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是用山羊牛犊的血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天上的帐幕你要什么？你还是要用血，因为它是一个赎罪祭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他只能用羔羊的血，基督的血。所以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就讲，看哪，神的什么？神的羔羊，知道吗？他才是上帝预备的那个羔羊，上帝预备的羔羊。所以耶稣要进入那一个天上的至圣所，他只能用自己的血，血就是死，知道吗？他只能透过自己的死，透过自己的死，而且他只进去一次，那这一次就完全了，知道吗？所以重点就是那一个耶稣一次，只一次就可以完全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祭才是上帝真正要的祭，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祭，也是彰显上帝慈爱的祭。所以只要一次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永远赎罪的事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解释了。解释，如果我们过去用山羊公牛犊的血，母牛犊的灰，撒在不洁人的身上，尚且叫他成圣，身体洁净。这里就讲到旧约已经有给我们启示了，一个人啊，他犯了罪了，他必须借着公牛山羊的血来献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一个人不洁净了，是不是他只能住在营外，有没有？然后用母牛犊的灰去怎样去洗，是不是才得洁净？他说这些都是一个表明，表明啊，我们会得到一个洁净，知道吗？是借着那个血洁净。那最重要的真正的啊完成的洁净是什么？是十四节，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洁净。事实上这个洁净啊，是因为耶稣把自己的生命献在那个祭坛上，所以这里就讲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所以他的血就使我们的心全然的洁净，知道吗？使我们全然的洁净。所以他这里想他的血让我们全然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人，把我们的死刑去掉了，而且我们可以来上帝面前呢，就侍奉永生神了。那么这里的死刑就是呢，以前我们想要努力的去这一个，一个是指我们的罪，一个是指我们努力的去想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这些都除去了，知道吗？那么呢，我们已经靠着耶稣，我们的心就被洁净了。我们的心就被洁净了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主，来到神那里了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现在基督已经来过了，现在基督已经完成祭了，他一次完成的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知道吧？已经永远完成了，所以呢这样子他才是那一个新约的中保。十五节，他先受死，这是先受死，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他先死，我们才后得，知道吗？蒙召是我们后得，知道吗？因为人跟上帝呢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献祭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上帝喜欢人献祭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得罪他，我们为什么要恢复？因为我们得罪他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要献祭？因为我们得罪他。什么时候得罪？人犯罪了，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？死。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就在心思意念行为各式方面一直在得罪神，知道吗？所以摩西才讲我们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震怒底下，知道吗？那为什么我们要献祭？因为我们一直在得罪神啊。所以旧约的人只好借着祭不断的想要恢复跟神的关系，知道吧？但是呢啊，人都没有办法，直到耶稣来了，这时候他用死把我们赎回来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啊这个牛羊的血把我们自己赎回来，知道吗？没有办法，所以只有借着耶稣才把我们赎回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得了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但这个产业又来一个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就是会觉得说我现在还没拿到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拿到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只拿到那个啊，保罗的字要做职，职就凭证，知道吗？就圣灵住到里面是我们得产业的凭证，知道吗？就有点像什么啊，你有一个预售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正在盖的时候你就去订了，就付了头期款，就买了，签了约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拿了凭证，知道吧？就知道说这个房屋将来盖好这一栋是什么，这是我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记得新约也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我们只是我们都得了得产业的凭证，就叫圣灵内住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将来得产业？好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约就是这样，约这个字跟遗嘱一样的，就遗命。好，遗命就人死之前不是立了一个遗嘱吗？这个两个字是一样一样。所以十六节在讲因为，这边就是因为加个因为两个字，因为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，这样子遗命才有效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告诉我，我们的约呢，我们跟上帝立的新约里面得产业这个部分要等到死以后，知道吗？要等到死以后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产业，知道吗？我们的产业还在天上，了解吗？死了以后才可以得，因为我们死了去哪里？到天上去。所以呢啊，我们跟上帝就讲到，他这里就讲我们跟上帝的约也是一样，这死变成有两个，一个是基督为我们的死，这个约才有效力，一个是我们死了才能够承受这个约的产业，这样知道吧？刚才跟你们讲的是第二部分，所以他就是有一个死在那里。所以十八节就讲前约呢也是要用血立，后约照样用血立，知道吗？记得血就是什么死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前约要立的时候呢啊，摩西当日啊，这个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写的，摩西在当日照着律法的规定，把告诉百姓诫命了以后，就拿朱红色龙牛膝草沾着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什么书就是约上面，知道吧？约书上面，又撒在百姓身上，因为这就是立约，表示说我们都要经过这一个血来跟上帝怎样立这个约，立这个约，借着这个死就表明这个约是有效的。那不仅我们的身上要撒血，约上面要撒血，帐幕也要，器皿也要，因为重点在血用来洁净，对我们就是赦免，知道吗？就是赦免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好，所以下面一个很有意思的话，因为这一段话要讲到一件事，既然要血就要有死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个血从哪里来？从祭物来，从祭物来，知道吗？所以祭物是耶稣，所以我们才讲耶稣的宝血。好，二十三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，所以谈到祭物了。所以 所以祭呢，我刚才说了，祭不是单单做法而已，祭要有一个祭物跟祭司两个部分。那么因为祭物才会有血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里就讲天上的本物要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照天上本物做的都是要用祭物的血去洁净，所以天上本物呢，自然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怎样洁净，自然要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好，这里有一个观念，天上的本物要被用血洁净的有哪些？我们先看旧约，旧约第一个，所有的设备器材都要用血洁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帐幕器皿都要用血洁净，还有谁要被洁净？祭司也要洁净，还有呢？还有百姓，有没有？你要来，你要来献祭嘛，对不对？只是祭司代表我们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也要不要被血？要不要洒在我们身上？要，要。所以这里讲天上的本物，记得包括我们，了解吗？我们是天上的本物，知道吗？所以希伯来书后面就讲，希伯来书就会到了第十一章就讲，天上才是我们的家乡，知道吗？有些时候你说，哎，天上是我们的家乡，啊，家乡是我们出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过？因为我们是天上的本物，我们现在是流落在人间，知道吧？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有个想法，我们是寄居的，知道吗？我们是流落在人间，知道吗？有一天要怎样？回家，回家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本物，不是只有帐幕哦，因为这里讲帐幕、器具，还有立约的人都是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才讲回家，知道吗？才讲天上的家乡，我们用家乡哦，因为那是我们出来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更美的祭物，好，这里就开始告诉我们要一个更美的祭物了。好，二十四节，因为基督不是进人手造的圣所，这个圣所是真圣所的影子而已，乃是进入天堂，神的宝座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代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所以呢，二十五节讲，这样他也不是要多次献上，像大祭司每年做一次，知道吗？如果要每年做一次的话，那么耶稣就要每年死一次，知道吗？因为死祭物不是死一次献一次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要跟这些祭物一样，死一次献一次，死一次献一次，那不是每年都要死？所以这里才会这样想。二十六节，如果是这样每年要死一次的话，那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怎样受苦了，知道吗？但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，他一次就完全，所以在这末世，末世，所以耶稣来的就代表末世开始，知道吗？在这末世只显现一次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就把自己献为祭，就把罪怎样除掉了。所以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审判？这个是我们知道的。人就是罪人，所以按着定上帝原来的定规，人都会死，人都会死。死了不就没事了，知道吗？记得哦，很多人都说我死了就一了百了，没事了，不是。死了要面对什么审判，那才是问题的地方。死了不是没事，死了就要被审判。所以一个人不能说，哎呀，我在世上活不下去，死了算了，我就会说你死了算不了，死了上帝跟你算，对不对？你死了上帝好，上帝说我们来算，我们来算，因为死后有什么审判。所以二十八节告诉我们， 基督只一次担当多人的罪，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怎样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所以这是第一次，就是基督第一次来成为婴孩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，一次耶稣有第二次再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等候他第二次再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往第十章看。第十章的第一个字是因为，因为他这里要讲祭物，知道吗？讲祭物，所以呢，前面祭司讲完了，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祭物的重要，知道吗？因为你需要一个祭物，用他的血来洁净一切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是基督耶稣的死，所以我们就来读第十章啊。我们先把第十章呢，先读到十八节，好，一到十八节，好。
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。又说我来了，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
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是在神的右边坐下的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指证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
说那些日子过，我与他们设立的约乃是这样：不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赦免，就不用。
好，那么第十节继续讲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所以原来在旧约所规定的这些献祭，这些律法的规定都是影子，都是影子，就是天上的影子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你每年都献一样的祭物，你不可能完全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这样做，因为是叫人想起罪，知道吗？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以色列人每年上帝让他们这样做，每一次在做的时候，都叫来这里献祭的人，他们的心开就想起我是一个什么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这当中呢，就是一个观念，以色列人每次献赎罪祭、赎愆祭的时候，他们会认为说：“我献完祭，我就怎样，我就洁净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好了，是不是？”不是。上帝的意思是，每一次你献完祭，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是一个罪人。然后呢，你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，那既然没有完全，那你要怎样？你就等。因为上帝一开始就启示了，上帝会预备一个羔羊，对不对？所以但是人的意思不是这样，人的困难也是在这样子，不单是祭这件事情是这样，人对上帝的话也是这样， 就上帝吩咐的。那么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一开始跟摩西讲，上帝吩咐的我们都遵守。好，那人读上帝的定规也会这样想，就是上帝你吩咐我都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，你如果都做了，你是不是就完全了？好，不是，你都做了，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。结论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少年人的官有没有？有一个少年人来跑来见耶稣说：“夫子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？就是完全，知道吧？”那耶稣就问他：“律法书，律法呢？”他说：“我都怎样？”都做了，有没有？那耶稣就问他，你这个呢，他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耶稣说，你都做完了，其实你应该知道你是罪的，你不完全，所以还要接下来你要完全的话，第一个你回家把所有的怎样周济穷人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财物都给了，然后你再来跟从我，你才可以完全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刚才讲了，你如果照旧约行，目的就只有一样，叫你行了以后，你说上帝我是罪人，但人的想法是上帝我是什么义人，这就是完全两样，知道吗？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觉得上帝我照你的话都做了，所以结论我是什么义人。那上帝的意思不是，你都做了，所以你认定了我是什么罪的。这就是人的最大的问题。人以为我献完祭我就是义人，知道吧？但事实呢不是，事实是因为献完祭了，所以我承认我是一个什么罪人，因为我觉得有罪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知道差别这么大，这样了解。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一直耶稣责备他们，听不他们不肯认同，因为他们觉得我都有照着做，所以耶稣你怎么可以说我怎样罪的，我又没有做错，懂吗？好，所以这就是关键的，关键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一切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律法叫我们知罪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就是说我的良心没有洁净，我只不过是外在照着上帝的话做，我的心还是罪的，记得是良心了，是良心了，从你的心去看还是罪人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，这就是约伯记谈的。约伯自始至终讲一件要紧的事，上帝我没有做错，懂吗？好，然后最后他告诉他朋友，我做了这么多好，我不仅没有做错，我还做很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了解吗？所以耶伯所讲的话都是诚实话，这样知道吧？我都没有做错，而且我还善待这些有需要的人，我都做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你都做这一切，你要表明的是什么？耶伯认为我是义的，对不对？这结论是错的。好，当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做完这一切，你就知道原来我是罪的。好，这就是核心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我们的道理是想不通的，知道吗？好，那这个耶伯承认了，哎，耶伯想通了才是厉害哦。耶伯说什么？我懊悔了，知道吗？我不敢再说了，我不敢再说了，有没有？这耶伯自己承认的哦。耶伯说：“我现在是罪人。”好， 因为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怎样亲眼见你，懂吗？约伯记最难就这一点，就是为什么当你都觉得你真的都没有错，你也是很诚实的人，你真的没有错，最后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我知道了，事实是什么？好，事实是我是罪的。了解吧，这就是，所以当我们，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。人认为只要我一切都罪做对，我一切都做好，我一切都没有错，我就是一个什么义人，知道吗？那么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不是。圣经就讲一个要紧的事，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罪人。了解吗？你做的一切的好，做的一切的对，不会改变你罪人的本质。那这就很难，对不对？那所以，那我们认为罪通常是一个对比来的。那圣经讲这是本质的问题，不是比较来的。
所以这世上没有一个义，
没有义的。
那。但是不是说好像是亚伯拉罕嘛，说亚伯拉罕是义人嘛，
对，因为他信。一个有信的人才是真正的什么义人。
那这世上也很多人信，
对，所以你从另外一个面上讲，信的人就是什么义人。很难懂，对不对？
好像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义人？
不是，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。好啊，我们本质上的罪呢，这就是我们本质上的罪。因为我们本质上的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原来上帝造的那个位置上，这就是。人就是这个罪，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位置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再做的多好，还是一个什么罪的，你要回到那个位置才对，知道吗？了解吗？我用一个很难比喻的，好，就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是。制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造了这个手机以后，对不对？或者我造一部车以后，我有一个零件，对不对？那个零件是为这整个车子造的最重要的一个零件，知道吗？好，而这零件呢，不放在那个位置，拿出来了。好，那你可以把这个零件呢，拿去做其他种用途，知道吗？了解吗？但是无论你这个零件发挥到多少用途，那一步原来要的那一步都不能动，因为少了什么？你这样懂吗？所以你跟上帝说，你看我做了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，上帝说不行，你还是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在那个什么我给你的那个位置上，知道吗？这勉强给大家一个比喻，这样懂吧？勉强啊，如果要比较贴切一点的比喻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关系的比喻好了，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，你养他教育他什么，他就变成啊这个很有知识的人，很有能力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就在社会上做了很多很多好事，知道吗？也大有成就，对不对？了解吧？然后呢你孤苦伶仃，他不理你，对吗？所以他做的再好，对你而言他是什么？
罪。
这样理解吗？我只能说勉强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在做的再好，但是你是他的父母，你会觉得怎样？你会说哎呀，感谢上帝，我造了这么好，培养这么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会吗？你心里不能满足，懂吗？ 你不一定要他对你多好，你总希望他可以怎样，至少在那个儿子的位置上照顾你一下，懂吗？还是你觉得他在社会上够有名就可以？好，我只是用简单的比喻，这样知道吧？好，神造人有一个本位给人，人离开那个本位，让天父伤心了，知道吗？
就是说，那个相信是义人，刚讲那个，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嘛。
对。
但是如果你是义人，但是你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还是不完全。
好，我们的不完全是这样子，上帝给我们那个新造的人是完全的，因为我在这里讲完全，对不对？新造人是不是完全？
是
啊，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神的形象跟样式，也有上帝的性情，所以那一个人是什么？完全的。好，所以记得我们这一个人，在这一个新造的人的这一个性情跟你内涵是完全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这个旧人是什么？是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，但是呢有两个生命在竞争，知道吗？一个是完全的生命，一个是罪人的生命，懂吗？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你要让完全这个生命出来，哦，那你只有把这个旧人生命怎样钉死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要致死了我嘛，你要把它钉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但旧人给我们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很难让新人出来？好，哦，因为我们有根深蒂固的几个重要的错误。第一个，我们想改造这个旧人，我们想改造旧人，知道吗？上帝，我脾气很不好，你要帮我脾气变好，知道吗？好，哦，是改造。但上帝说这个旧人怎样？不要的，你要你，所以你脾气不好的时候，你要祷告上帝，我有一个新造的，让我那个新造人活出去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的本相还是很快用什么旧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保罗才讲立志，连立志也是哦，立志行善怎样由得我，行出来怎样由不得我，因为我们的旧人会抢先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在挣扎？因为旧人就会抢先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里面告诉自己忍耐忍耐忍耐，然后救人就变就出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常常有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改造它，使它变好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很要紧的，而不是把它钉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直在做一个抉择，那个抉择就是钉死旧的，活出新的，还是呢去改造旧的，然后给他活得像新的。我记得活得像新的还是什么旧的，所以你忍耐一次两次三次，忍到最后你就忍无可忍，知道吗？就爆了，那还是旧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我们不是改造旧的，我们是钉死旧的，知道吗？第二个，哦，我们在新造的人要出来的时候，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难处是什么？我们把这个新造的人都想成天上的事，知道吗？但不是，天上的事在新造的人身上活出来就是天上的事，知道吗？不是等到天上再出来，知道吗？哦，现在就是。所以他有一种生命，用耶稣的话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。他告诉马大一件事，哦，信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哦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这个我们懂，对不对？ 我们信耶稣的人会死，但将来一定会复活，对不对？那下一节我们不容易懂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什么？不死。哎，这一节如果我们看所有的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会说什么？不会啊，因为有人已经怎样死了，耶稣说永远什么？不死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两个事实在我们身上，知道吗？好，一个是我们跟这个旧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后旧人一定要死，所以我们会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当我们跟他在一起相争的时候，我们新造的人在我们的那个里面是永远不死的，知道吗？永远不死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在讲两个，所以他不会只讲一个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要不然你说我们怎么永远不死？耶稣讲了，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怎样？不死。那个不死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，知道吗？那个不会死，了解吧？所以以后我们到天上去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因为旧的已经怎样？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还要身体，知道吗？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因为我们这旧的身体已经怎样死了，所以新造的人会有个新的身体，但新造的人不会死，因为他是神儿子的生命，不死的。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跟大家提一个，完全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已经完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有个新造的人，那个是什么？完全的。那我们现在挣扎的就是怎么把旧的钉死，然后活出什么新的来。好，但记得这不是一劳永逸，知道吗？好，因为这个是一直反复出现的，一直反复出现。你这一次你把它钉死了，下一次事情再来了，它又跑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提醒我们自己，救人是通常是最直接的反应，最习惯的反应，救人就是我们最直接最习惯的反应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常常提醒自己。好，接下来的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，那么这个祭物就是让我们想起罪来，知道吗？第三节讲的，第四节就告诉我这些不能除罪，所以我才讲献完祭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真的是罪的，知道吗？而不是说我们是什么义人，这才是一个很特别的结论，知道吧？原来我们需要献祭才能完全，但我们所献的祭不会完全，知道吗？原来我们要做很多好事善事我们才完全，但我们做的这些我们还是不完全，这样懂吧？这就约伯的祭，约伯祭就是这个，知道吧？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解答一下免得你带疑惑走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约伯真完全，他的朋友也会认定他完全，但他朋友没有认定，知道吗？耶稣的完全是所有的人都认定完全，知道吧？约伯的完全人还会猜疑，对不对？人还说不是，不一定，你会这样一定你还有不好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即便到最后年轻人还讲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知道吗？好，最后这一段才是重点，第五节来了。所以基督到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这一节这一段话是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，我们读一下。这两处记载的不一样，因为这是圣经翻译里面 来到七十四译本的时候啊，翻的经文跟原来希伯来文的经文的啊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哦。那七十四译本翻的就是我们第十章的经文哈、哦。那你我们可以先读第六到八节，我来读哈、哦。然后你把这两处圣经拿个对比一下，好、哦。啊，诗篇大卫的诗，好、哦，第六节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、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好、哦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好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他这后面这个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希伯来书说，前面讲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啊，你不喜悦，这里你不喜悦换成你不愿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意思是一样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不是上帝要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人的祭物跟礼物不是上帝要的，啊，祭物就是平安祭。礼物就是数据、哦、你人献的平安祭数据不是你要的、哦、然后接下来讲，那时我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这边讲你已经开通我的什么耳朵，好，这一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，这里换成你不喜欢、哦、意思一样，知道、哦、然后再来，那时我说，看哪、啊，我来了、哦，啊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这里讲，为要照你的什么旨意行，哦、然后接下来继续讲，哦、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、哦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边讲，啊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怎样记载了、哦，不是你喜欢。然后讲，我照你的旨意行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重要的呢，你会发现读旧约呢，这就告诉我们旧约怎么解释，知道吗？旧约讲的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耶稣说你预备了我的身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啊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这个就律法在我心里，就是照你的旨意行，知道吗？所以读旧约是这样子啊，这个读旧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旧约有一个字常常出现，就是听啊听啊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没要听，耶和华神是独一的，对不对？听就是什么？这听就是如果你的耳朵被开通，就是你身体要预备好，听就是你身体预备好，知道吗？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要预备好，你这个人要预备好，预备好什么？照神的旨意行，这样知道吧？这样上帝每次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就是你这个人要预备好，照我说的话怎样去做，这个叫听，听，这样知道吧？而且照神的话去做是整个人去做、哦、所以这里讲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开通耳朵做什么？就听上帝的什么话，所以这里讲身体预备好了，知道吗？身体预备好了，所以你发现这里就是一个，所以七十四译本就把它的意思表明出来了、哦、而且呢啊，上帝是为了他的旨意才预备你的，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、哦、你听读上帝的话，第一个是要记得你要整个人预备好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要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让你听到他的话，就是上帝把他的旨意怎样告诉我们，知道吗、哦、把上帝的旨意告诉我们、哦、而且这些事呢不是突然之间跑出来，是上帝已经计划好的事、哦、已经计划好的事，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照着做。好，这是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讲的，对不对？ 好，所以来这个话对我们每个人说，但最重要跟耶稣讲。有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做，因为我们都不能成为祭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有罪，对不对？所以祭物一定要圣洁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成为祭物，知道吗？除非我们变成圣洁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这里就讲了，耶稣诗篇四十篇大卫的诗就已经预表，就已经预告，上帝的羔羊，上帝自己预备，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，按着时候到的，就是他预备，他用自己的身体当做什么祭物，所以圣经有一个重点，耶稣不能有罪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必须经过审判，比拉多证明他没有罪，犹太人不能指控他有罪，知道吗？都不能指控他有罪。所以这里就讲啊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来看第五节，上帝啊，平安祭素祭，这个不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，对不对啊？赎罪祭啊，燔祭赎罪祭也不能，不是可以达到上帝要的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一个祭物，是一个全能的祭物。那耶稣讲，我来，我按着你的旨意生下来，到现在我要按着你的旨意行，知道吗？所以耶稣为什么面向耶路撒冷，走向格格他的路，知道吗？因为耶稣自己讲，我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。所以第八节讲，因为这些都是按律法献的，所以第九节，我照你的旨意行。所以可见他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什么在后的，就是把旧约终止了，因为他来完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的祭不用再献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原来靠着耶稣我可以完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第十节讲，本着这样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旨意，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，就我们就在成圣当中，知道吗？我们靠着他，我们就在成圣当中，知道吗？我们被称为义，就在成圣当中，在成圣当中。好，所以这里十二一节就讲，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理事献上一样的祭物，牛羊的血，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，因为只能证明我们是罪人而已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右边坐下，用坐，知道吗？就表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做完了，所以他怎样坐下来，大祭司的工作做完了，所以他坐下来。而接下来呢，等上帝做，很有意思，是等上帝将他的仇敌成了他的什么脚凳，所以耶稣完成了以后，他得胜了，坐在至高主宝座的右边，对不对？那就等着上帝把他的仇敌都变成他的什么脚凳，脚凳的意思就全部服，顺服的服，让他全部都服了。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做成了一件要紧的事，他一次的献祭便叫他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记得哦，我们借着耶稣得以成圣，也永远什么完全。好，这就是一开始我先跟大家讲的，既有个要紧的，我们要完全，那我们只能靠耶稣所献的祭完全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永远完全。那这个完全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跟神立的约，也就是神在旧约里面说过的话。好，这个话就是十五节，圣灵做过见证了。好，日子以后我跟他们立的约是这样，在以上帝给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 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跟他们立的约是这样，律法在他们的心上，写在他们的里面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过犯，因为他们从自小最小的到自大的都怎样，都要认识我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在第八章讲过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完全，知道吗？好，这个叫完全，就是我们跟神立了约以后，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生命。那个完全的生命，上帝的话是写在我们心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。那上帝的话怎么写在我们心上？是借着圣灵写在我们心上。所以我说那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样了解哈，那是一个完全的，那个罪得赦免，那个是认识神的，那个认识神，记得认识就是经历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这个完全，一定要用新造的人，知道吗？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第六章讲，你们向罪单看自己是死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像律法也要看自己是死的，对不对？像肉体也要看自己是什么死的，这就钉死了我，钉死了我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不用再献祭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怎样完全了，知道吗？还没有完哦，这个完全后面要继续讲哦，知道吗？我们怎么样活出那个完全，这后面要讲。
第七节后面那句经卷，那是什么经卷？是圣经吗？
啊，经卷上就是诗篇之前上帝讲过的话。
诗篇之前，
哎，那讲过有那个我，所以我刚才引用创世纪有没有？亚伯拉罕不是讲嘛，神会自己怎样预备？这上帝讲，哎，所以。就是讲，他就讲了，上帝会自己预备，上帝会自己预备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圣经就一直在讲这件事，上帝会自己预备。所以这边呢，回到我一开始跟大家提的，圣经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救赎，知道吗？所以基督徒不要再用拯救的观念，知道吗？要把拯救改成救赎，因为拯救容易让我们觉得说我有难处，上帝把我解决就好，知道吗？不，上帝不是，上帝要牧养你，让你走过那个难处，把你赎出来，把我们赎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会不会有难处？会。所以主宰讲我们有平安，虽然有苦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的心要赞美你，因为你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你赐给我们的恩惠何等的好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以你自己的慈悲，你的怜悯成为我们生命的冠冕，因为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仍然会软弱，我们仍然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担心，有忧愁，有许多的难处，但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是完全的，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有你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赐福于我们，在每样是在世上的每一个时刻，我们都坚定的依靠你，信靠你，因为你实在爱我们，实在爱我们。感谢主，你对我们的爱就是那样长阔高深。感谢主，你就是以那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，你是使我们返老还童的。感谢主的恩赐福于众弟兄姐妹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